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鸽子。
鸽子弟兄，我们上次讲这个安息日问题啊，东托西拉从保罗的这个教训里面选出可能是三个入手点，一个是信心问题，一个是知识问题，一个是压力问题。那您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还是这三个呢可以作为根基？
嗯，基本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这东西拿到手上对做工作人来讲怎么用？
怎么用啊？
嗯，
怎么用？
或者怎么个用法？
这个碰到的例子不多啊，这个怎么用呢？
哎，这个其实就是初信造就用
啊。啊啊，
这种本来其实是根本就不应该在教会里有的问题，可是它如果一旦产生了呢，就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实际上是打预防针
啊。
为什么要找出这种基本的观点？弟兄姐妹，在这个刚信的时候，找了机会就把这个预防针给他打下去了。特别花一点时间，主日学的时间也好，讲道的时间也好，都可以。从这三个观点，一次用三次用六次都可以把它讲完。主要是讲什么呢？不是在这个守不守安息日这个道理上去跟他说好说歹。啊，一个人他一旦开始认为那种说法有道理，你要去跟他辩驳就很麻烦了。
是的，
就好像你从来没打过预防针的，你得了流感，你非大病一场。打过预防针的人就简单。这个预防针怎么打呢？其实就是能够在他们心里面建立一个观念，就像上次你提出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对的，就是到底什么是信心软弱的，对不对？
各自有提对的时候。
当然了，这保罗讲的你说一句就算你提的嘛，对吧？咱们都是这样，要不然我们传道传什么？你从开头就看他建立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不但是对于守安息日的问题啊能够解除很多烦恼啊，还有这个食疗的问题啊，吃东西的问题，都是在这个讲究上。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信心软弱的人，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了。
哎呀，我这忽然想起一个事情来。
嗯，
这个事情不知道能不能适合用这个原则啊。就最近啊，这个国内特别是牧者啊，他一般的信徒或者说没大有条件的也没大有机会去以色列
啊。去以色列？
对对对。
哦，是是是。
我那天偶尔进那个呱呱房间。
哎，你们怎么这么多什么 QQ 房间？
对对对，
YY 房间，现在还有个呱呱房间。什么叫呱呱房间呢？
呱呱房间就是叫呱呱社区啊，它是
这是西瓜吗？是冬瓜？
倒是是那个瓜，好像是我那个读屏光读呱呱室。但是我去的是另外一个神学培训的一个房间，进去听一听。那个老师这么说的，
嗯，
基督徒哦，一生最好去一次以色列。
啊，去一次以色列。
最好去一次以色列。这样呢，圣经上的话就能够更加理解的清楚，更加鲜活起来了。是这个意思。有的听课的人呢就说，你这个跟麦加朝圣有什么区别啊？你这样 在这里
有什么区别、
啊、
那他怎么答的呢？
他是一个老师嘛，你在这里提倡这个事情，他就说了，他说不是说一定要去，我是说最好要去。然后后来又上了一个姊妹、嗯、说他去过、嗯、就那一带几日游嘞，虽然没有去过主耶稣那个加利利那个地方，但是呢周边的几个国家转了转、嗯、他就说哎呀我去了一次，身临其境，然后对圣经有更深的体会、嗯、这种讲法合适不合适啊？在国内现在很多、啊、
你是盲人弟兄，你问我说要不要去以色列，那不如我给你买张飞机票，咱们两个出去玩玩，我跟你说这就是以色列 啊，
啊我就在想这个问题，那你说最好去一次以色列，才能够圣经的话要更加鲜活起来。
你到加利利湖旁边吸收一下那边的空气嘛。
那盲人弟兄姊妹他去了也白去，那说这个怎么办？那等于说盲人弟兄姊妹
就
没法感受那个圣经鲜活。
人家讲话不是那意思吗？
不，
这事儿是有一点类似，但是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安息日问题啊，吃东西问题啊，啊，守节期问题啊，或者基督徒应当怎么样问题啊，甚至包括十一奉献问题啊，弟兄姐妹是这样，你如果越多讲究呢，他觉得你越好，
嗯嗯，
觉得你越对，就好像你去过圣地跟没有去过圣地，那当然去过圣地的人讲得多吗？没有去过圣地的人讲得少吗？讲究越多的就让你觉得他是更有信心的啊，我们就暂且不说是好呢是坏。至少我认识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有些很有学习的弟兄姐妹，哎，他们去了一次，他们回来也觉得啊、哎、挺好挺好，那我就信他们的嘛，对吧？挺好。至于这个这老师这么说呢，合适不合适？我想他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因为他去了去他有帮助。但这样的讲究和这个守安息日的讲究是有区别的。不过在初信的弟兄姐妹呢，他的印象里就是你知道的越多，你能讲的越多呢，你就是越对的。
嗯。
当然从你这个听见的东西再往下推啊，如果去过圣地的，他从这个去过的角度来读福音书啊，那我们没去过的人很多的讲法他就会告诉你说不对了，
嗯，
那就出问题了。
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说中国基督徒探子行动，开着多少车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
嗯、
花了多少钱、
嗯、
去了一趟，然后领回来意象了、
嗯、是是是、嗯、
现在有的教会啊，比如说今天来陪灵的是谁啊，哦是某某国某某地方的牧师，人家去过几次以色列、
嗯、其实不是去以色列的问题、
嗯、
而是大家对于去过以色列这个东西
开始
有看法了，觉得这样好了，
对对对，
那当然就已经掉到同样的问题里面去。对，因为圣经记载给我们不是录像、
嗯，
那不是因为当时没有录像的科技，而是神故意的。神用他的话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写下来、
嗯、
圣灵就可以在我们里面动工、
嗯、
你知识太多，旅游经历太多啊，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是要小心点的，因为你读圣经开始和没有去过的弟兄姐妹读起圣经来不一样了、啊，而且因为大家对你的敬仰就以你所读你所看过的为准，而不以他们所读的圣经为准了。明白这事儿的麻烦吗？你现在读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你心里面所出现的那个图画和弟兄姐妹读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不一样啦。啊，其实我跟你讲，以色列那块地啊，那真是一点人大。你到那一看呢，哎，当然我没去过，是不是、啊、这个圣经的战役啊，主耶稣所走的路程啊，在你脑子里面通通都缩短了，都缩小了，知道吗？至少我们可以说呢，你没去过的人不用心虚，是吧？像这种问题绝对不跟盲人弟兄谈，
没关系。然后就在我关注这个事去了一次房间之后呢，哎，正好网上有一个叫什么地球深度行，方舟啊什么这些香港影音视团拍摄的那些、哦、然后还有一个系列让全世界都知道，也是在讲
嗯
啊，还是从福音的角度啊，讲得更详细，讲那个当地的风俗啊、
嗯、
那些感觉，心里奇迹的感觉，哎，也这个也不错。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没有必要非得见到一个人或者是讲圣经啊分享的时候就说，哎，告诉你们啊， 我听过那个以色列的纪录片啊，所以我对这一段有很深的理解，我就不用这么说嘛。
对，这是很聪明的，这真的是有智慧的，因为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条件、嗯、对不对？那主可以借着那个调教我们，我们却不必一定要把那个餐馆那道菜啊、嗯、从头到尾的当初我怎么吃到这个味道的、嗯、告诉大家，因为重要是能够把营养给人。
嗯，
那保罗在评判这个各种各样的教导啊，他就说在信心的章程上有没有发明、嗯、你是不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的信心，讲究太多其实是让你没信心。
是啊，
就像你前一阵子你做了这个节目，你讲到你自己的情况，你参考书看了太多，你反而不会读圣经了、嗯、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再到圣地去看看，那你很可能会发现有个遗憾，你想到说哎这点我解出来了，哎呀原来圣经这样讲和那个我当初去旅游的时候对上了、嗯、再读下去哎呦啊这个地方呢我就当初去的时候没注意，下次再去一趟了一定要特别注意从这里到那里到底怎么回事。
嗯，哪里厉害。嗯，我去过一次，我吃过彼得鱼你知道。
因为这个挺分心的、嗯、啊，你现在去看看，以我们现代人的眼界去看看加利利海，觉得很小。你觉得魔鬼带着耶稣上一座最高的山呢？是不是真的是最高的山？上了最高的山，你真看得见吗？魔鬼给耶稣看的是什么？所以他叫魔鬼嘛，就是这样子。变化山到底有多高？你到那个地方看，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圣经叫你看，
是
我们可以肯定圣经叫我们看的东西，哎，这个得列入啊，列入名言，就是圣经要我们领受的东西，那肯定是盲人弟兄跟明眼人弟兄呢一同领受的。
对
对吧，对吧，这话舒服了吧。
这个
要说什么事情呢，只有两条腿的弟兄才能更明白、哎、腿瘸了的弟兄或者瘫痪的人就不能明白、嗯、那个就不是基本的东西。
对，你说这个肢体残疾的弟兄姊妹，你说你去以色列，你说我走走耶稣当年走过的啊路，上橄榄山你怎么走啊，这个没办法体会。
就是了，这个圣经里面的以色列、嗯、那游起来才是有意思啊！因为你现在跑到以色列，别的我不敢说，虽然没去过，但我晓得你跑到耶稣诞生的地方，什么耶稣升天的地方，那就跟到了中国名胜古迹一样，都是天主教徒盖的小庙，还要收钱是不是？
施洗约翰下殿的地方也什么找出来盖个教堂，我看那些资料，
到处都是这样子的。
圣经地理、圣经考古，然后再。反过来解释圣经，
经过这些东西帮助你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少跟弟兄姐妹提。真正的考古是这样，你当然可以去研究，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有帮助，嗯、但是用圣经来鉴察它，不是用它来鉴察圣经、
啊。这个方向是有点
基本的原则、嗯，这个方向不能弄反了。就像这个，我们在讲说，哎呀，怎么样证明有神，对不对？你是、
嗯、
只有神自己能够证明有神，没有别的办法。神的话验证我们的考古。嗯，而不是说考古来验证神的话，来审核神的话、嗯、这一些的讲究呢，都是让弟兄姐妹们初听之下你觉得增加我的信心，增加我的学问，但是讲到底往往是让你信心软弱、
嗯、
想到许多不必要的问题，不该想的问题、嗯、从这个守安息日啊，吃东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初信造就的课程，而且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跟他们讲。
嗯，
啊，但是蒙哥也看了不少初信造就的课程，都是在讲说认识异端，异端没什么好认识，你认识他干什么、嗯、你如果想借着对于异端教训的认识来替弟兄姐妹们打预防针，那其实是不够聪明的、嗯、因为撒旦远比这个高明，到有一天他如果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受到了试探，那个异端的人所知道的肯定比你今天所教给他的要多，而且就像他当初怎么误解基督教一样，他会发现说啊，我对这个误端的教训也有偏差的地方啊，对台湾太不公平了，我们当初初信造就的课程呢讲的不是挺准确，那你不是白费功夫反而助纣为虐吗？那些东西稍微提提就可以了，最重要的预防针是从他的信心上给他打。怎么打这个预防针，就是把它区别出来什么样的人叫做信心软弱。去讲异端，去有一 大堆的规矩的人都是信心软弱的人，一个正确的信心，一个坚强的信心，是一个非常干干净净的信心，绝不拖泥带水的信心。那、啊、不像美国宪法写完了要加好多好多的宪法附条，是不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钉十字架，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别的包袱的。人怎么样可以不为异端所动？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知识。从信心上来讲，这些的讲究叫做软弱，讲究越多软弱越大，那个叫做没有信心。这个从开头的时候跟小孩讲好了，跟弟兄姐妹讲好了，方向就定了。你要是从来没跟他们这样讲，那么他走到街上遇见的时候呢，他听进去了，这个谗言如同美食啊，深入人的心腹。一旦进去了你怎么办？你要把它挖出来就很难了、啊、所以像美国人呢，他们怎么教小孩呢？就是不要跟陌生人搭讪，
嗯，
就这么简单。你放学不管干什么，有人要跟你讲话，你不要理他，这是第一种要教小孩的事情。
嗯，
不是在乎他跟你讲的是什么，而是在乎他不认识你，你不认识他。他是个大人开个车，你是个小孩在街上走，他要跟你说话，他要向你问路，你应当把他当成坏人，没问题。圣经传给我们的福音干干净净，没有这么多附加条件，要守日子节期，饮食上要讲究，早上几点钟一定要起来祷告，圣地又没去过，纪录片也要看两套。不，人不能随便把这个东西加在弟兄姐妹身上，因为你很可能不是在造就他的信心，而是让他变成一个软弱的人。保罗替我们挑出来的这个信心问题，这个预防针一定要跟大家讲，什么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信心软弱的人，对不对？那然后再讲到知识问题，你这个信心问题一定要先打了基础，才有所谓的知识问题，两个是相连的啊。知识问题就也类似，包括说我今天主日该去聚会没聚会啊，主耶稣是不是就不爱我了？
嗯，
他会不会罚我？
嗯，
这类的事情，或者一个姐妹，她或许是有一个不信主的男朋友，或或许已经嫁人了，她丈夫是不信主的，那她就会怎么说呢？哎，这我现在所遭遇的很多事情呢，是当初不明白，增加了很多痛苦，那是不是神就不在我们这个婚姻中间啊？我这一生呢，就注定要这样自食苦果下去，而且我一辈子呢，就只能在教会里面做个次等公民。那这也都是信心上有了缺口，知识上有了漏洞。有关于守不守安息日的知识，是在于希伯来书所清清楚楚讲的啊，旧约的一切事情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真实的既然来到呢，我们就不留在那个天上式的影子里边，好像救恩还没来一样。你如果留在那里面呢，非但对你没有益处，而且肯定有害。只是中国的传道人呢，很怕在这样的教导上采取立场，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问题，神既然把我们一切的过犯都归到十字架上，耶稣既然已经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受了一切的刑罚，那这个完全的知识当然就等于神不再刑罚我们。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固然有些事情是好像你拿刀子砍手一定会流血一样，你走错路就要花更多的时间，你冲下山坡呢就可能会翻车，神也真的还有一个管教我们的心意，但你绝对不能再教导说神是在刑罚我们，这是不行的。你没有十一奉献，神刑罚你，你嫁个不信主的，神处分你，没有的事。你不能这样不认识主，你在救恩的知识上出了问题。可是中国人的讲台很怕把这个事情讲得太清楚，为什么呢？我们怕弟兄姐妹放肆，怕他不听话，知道吧？比如说圣经有没有说每个礼拜天一定要去聚会，他固然说不可停止聚会，就大家就不喜欢教吧，对不对？圣经有没有说聚会的时候不可以迟到？
嗯，
没有吧？啊，没，但是我们就不敢跟人家这样讲。这我以前节目也讲过嘛，我太太刚信主的时候名言，他说我到教会迟到都是人让我觉得不舒服，主耶稣从来没有让我觉得不舒服。你看看姐妹厉害吧？ 但你想想看，我们坐船到上去讲，迟到弟兄姐妹没关系啊，主耶稣都了解，
嗯、
对不对？你就尽管迟到、嗯、对。我们因为常常担心这种事情、嗯、所以我们最喜欢教导弟兄姐妹啊，为什么要来主日聚会啊，要敬拜神，衣服要穿整齐啊，不要晚点，对不对？你去见你的老板都不会迟到，见你的上司都不会迟到，为什么来见主要迟到呢、嗯、我个人是相当不赞成这样的教导、
嗯、
啊，神的恩典真的是给我们，你也不要老是认为弟兄姐妹明白了呢就是拿去犯罪，拿去放纵情欲，拿去体贴肉体、嗯、这不见得是这样子的。
是，
这凡物都可吃，凡事都可做，这圣经明明讲的嘛。你在凡事上尽量给他们一个长大成人的完全的知识、
嗯、
那守安息日这一类的教训就根本没办法进他的身了。但是如果我们教导弟兄的时候有一个心态啊、嗯、留一招留一招、
嗯、
免得你将来不服管教，那刚才已经说了，弟兄姐妹就会不单在信心上有缺口啊，在知识上也有漏洞。
嗯，这个例子很有意思的，孟哥，不只是一个传道人讲过，有这么一个，你看我这个话一说出来呢，这个又要得罪人，但这不是我说的，是那个传道人说的。
你眼睛看不见呢，鼻子特别灵，耳朵特别尖啊、嗯！这个我们明白。
传道人讲的时候就是说，一个老姊妹。
等一下，你每一个节目一定要提到老姊妹。我本来想说今天鸽子不提老姊妹，这老姊妹又出来了。
这是我提的，传道人讲的时候就
是
说，有一个敬虔的老姊妹，怎么个敬虔法呢？她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脱衣服的，嗯，因为她说，万一主耶稣来到看到你没有穿衣服，那多不好意思。
北美很出名的传道人，他说他什么时候都读圣经，他上厕所的时候他不读圣经的。你看，这些东西呢，就是如果拿来教导人呢，是一种知识上的偏差。当然，我们不好把它拿出来当笑话讲，因为他是为主做的。我们如果笑话他呢，那就是轻看他，就是论断他，是吧？那人有信心，他觉得他是一件美事，对不对？可是你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交通的时候，
哎，他自己没问题，但是我们把这个当作敬虔的榜样来教，就有点，
对、
嗯、
对对，你就说他很敬虔就行了，对对对，他连睡觉都想到要敬虔，那他这个敬虔是怎么个敬虔法？
不用
多说了，
哎、说的太细节，
对，因为你一讲了，大家光记得他那件事，不记得他的敬虔，
很不一样。
反正知识的教导啊，要比这个信心的预防针、嗯、麻烦一点。因为它牵扯到一些的细则，但是诀窍必然是你要把那个什么是信心软弱这个通则的预防针呐、啊，先给弟兄姐妹打好，完全的自由的不拖泥带水的，这个是正常的信心，健康的信心，强壮的信心，也是正确的信心，然后你才能够就着这个安息日啊，食物啊，睡觉可不可以脱衣服，上厕所可不可以读圣经啊，这些知识上挑一些跟弟兄姐妹讲明白、嗯、那感谢主呢，好处就是尤其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已经把这些事解得很明白了，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秩序弄反了，如果你是先从知识入手那就很累、
嗯，
没有正确的信心做根基啊，你对知识的教导在弟兄姐妹的耳朵里听起来就变成哪一个更对、嗯、哪一个更有道理。你要记得圣经是说我们要长大成人才能分辨好歹，所谓初信就是还没长大成人，他从初信到长大成人这一段时间是最容易被这些错谬的教训拉去的。你要对主耶稣救赎的功效、嗯、神的心意有了相当熟练的认识啊，你才能够直接从知识上来分辨到底这些讲究错在哪里。那何况我们一讲到知识，哎，就和我们传统的成见是相反的，因为基本上大家在没有受教之前呢、啊，哪怕你是清楚重生得救，还是很容易掉到这个陷阱里，就是讲究多的、守日子的啊，不吃肉的，比讲究少的。不少日子的什么都吃的、嗯、 要来得更近前，要更像一个讨神喜欢的好基督徒。你在信心跟这个知识上做的差不多了，那第三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
压力问题，
对，压力问题也可以用打预防针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谈了，保罗讲得很清楚啊，那个论断是出于信心软弱的，因为他讲究多，所以他的话也多，意见也多，看法也多，在网上发表的博客也多，要是再有一些同伙的，他的声势就很容易受人的注意。你在出信的时候，你看见一群这样说话的人，要是离你很近的话，甚至在你的教会里，那当然会变成你的压力。就是上次罗马书14章，今天蒙哥记得是罗马书，不是格林多书了啊。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怎么样啊？论断吃的人，吃的人对不吃的人比较把意见藏在心里，为什么呢？你试着跟他们交通过就知道了，你白费功夫啊，浪费时间，讲不通的。他已经习惯守这个日子，他已经习惯吃素，你跟他纠缠下去相当耗时费力，有时候你真的只有由着他去了。但是不吃的守日子的，他常年在这样做，可能又跟目前主流的教导不太一样，因此他会不断地从圣经里面收集证据啊。而且为什么要这样守，为什么要这样布置，在他心里面是翻来覆去的讲给自己听，找到机会他要把他这一套敬虔的办法呢，教导给那个出信的弟兄姐妹，或者凡愿意听他的人。你看当初也是一样的，你要守你的割礼，你就去守就是了，就像保罗讲的，把自己割绝了就算了嘛。但是是那些有这种规矩的人呢，追着保罗跑，你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你在前面带人信主，我们在后面叫人守割礼，回到律法里面去。鸽子，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那下一次底下一句话是进我的圣所，有哪些相关问题是在这一句经文上值得我们去研判的呢？就得等到下回再谈了。
再见。一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唱。